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是搞不了地震师自己出来自告奋勇。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好，今天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哦、虽然说有一点阴啊，这个阴云啦、啊、是呢，诶，这个应该下大雨的几率不高，可是中南部听说会下大雨哦，大家要小心一下，特别是这一次做丹纳斯台风影响的这些嘉南地区的这些朋友们呢，可能要好好的小心一下咯。好，那我们今天呢，一个月一次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李同龙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他最新的一些房市观点跟观察咯。齁，那我看到我们李同龙理事长的这个脸书也提到他九月份又要开始第四次的环岛徒步哦，这个也真的是让我非常佩服齁、理事长早安。
早，新年早。
是
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我们理事长呢，在这个永远都不会停下来哦，一辈子就是为了做一件大事而来的哦。好，那房地产市场真的也是一累累的哦，
哇，涨高高，非常差，
非常差哈、那我们作为理事长说，哎，今年下半年可能会有九大惨状，哎，这个。不要讲说讲九大惨状，说所有一大惨状就已经让大家受不 了、你还可以找到九大惨状，可不可以跟大家来想一想看看哪有九大惨状、能够避开就能够避开这样子。
对，其实真正难过的日子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
所以上半年其实只是初步的、在做下修的动作、
是，
但这个有些媒体会讲说，这个哦，预售市场还这个还在小涨啊。
哎，对，还有买气耶，还是有一些买气。
这个我们呢、这个要看呢、这个数据啊。
嗯，
我个人认为了哈、其实预售现在已经在松动了。
哦，也在松动了。
这个预售市场啊，很多建商也有一些论述啊，都说啊，预售建商不敢降价，因为降价呢，
对，
会引起呢已经购买
已购客户的
反弹。
哎，
你现在是盯得住，你才会这样讲。
是，
从过去的经验呢、一旦要下跌的时候，他管你3-7-20亿，才不会管你以前的这个。现在只是说他现在只要能够不跌价，最好不跌价。
当然啦、
但是其实我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假如这一波建商还是硬不跌价的时候，当他跌的时候，就会跌得比较凶，
我
可能比原来预期的还要凶，
还比预期的还要凶。
假如说我过去预期说预售可能跌个15%，那可能你现在一直其他的方法出的方式，
对，一直
然后来夹，然后来夹涨价啊，这个其实啊、到后来你跌幅一定会比原来的顺势来跌会更深，
更深
啊、这个以后我们就会
哦、感受到就会看到了。嗯，
那我说九大惨状啊，
对，九大惨状，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央行啊，第七波啊，这个打房啊，这个是溯及旧往，
哎，
啊，就是溯及既往，也就是说，你过去不管你买预售啊，买高买低不管，反正你交屋的时候，你就是按照新的规则，
新的游戏规则，
所以你贷不到款是你的事情，不、嗯、是是建商的事情。那建商推不了的话，建商要放要做放款的。
嗯，
啊，建商推得了的话，那买方要倒霉。
是，
哦、所以这个溯及既往的状况啊，会越来越严重。
嗯，
因为现在才是要面比较高的这个交屋潮嘛。
对，没错、哦。
所以这一点呢、啊，
今年会有很大的交屋潮，
所以就会引起解约嘛。
嗯，
那解约就会越来越多嘛。哦、
是。
那第二个就是说，政府啊对高价的定义啊，实在是一个乱象的根源、啊。
是，没错。
房价越来越高是事实，
嗯、
但是呢，你偏偏呢，你要把高价的定义往下拉，
嗯，
拉到台北市呢6000万就是高价，
嗯，
哦，那个中南部呢4000万，你想想看，
4000万，
我买，我想要换一个新房子。然后可能我买50平，你就是高价了。
对，
50被限制高价，
就超过4000万了啦。
对，你可能贷不到款了嘛。
嗯嗯嗯。
你这种是对于市场是一个残害的、
嗯，
这个对市场绝对没有帮助。你不这个不是在打房、啊，
嗯嗯，
这个根本就是在打交易量啊。
对，打交易量。
那个市场萎缩并不是这个就是打房的功效了、
嗯嗯。
这个是高价的定义哦。这个没有调整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嗯嗯嗯，没错。
第三个就是限贷啊，
嗯，
你这个限贷受伤害的人啊，央行一直在讲说要教训投资客、
嗯，
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投资客哪个被教训。
啊，对，没错，有些投资客还嚣张的、
欸，他只是让利而已嘛，嗯、对不对？或者是他这个在近一两年买的，嗯、可能就会。嗯就会比较这个高档买的，那你套牢活该嘛、
嗯。那才会影响到、哦。
但是呢，投资客没有受伤呢，第一个受伤的就是换屋族嘛。
对，
你把换屋族都全部都打垮，现在不要做换屋族，现在连那个首购的，
嗯
啊，都在观望嘛、
哦。而且很多那跟清安的都要排波嘞。
对啊，你打的要点哦、嗯，这个重点哦是没有命中要害，这个所以。是受伤的是无辜的民众、
啊，嗯，
所以这个受伤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啊。你现在哈、哦，你现在要估的时候，你是第二户，你惨了、
啊，
你真的是，你真的贷不到款了、啊，连那个新青安有的都还在排队，
对，都在排队啊，甚、嗯、至要排到明年呢、欸。
好，那第四个呢，你政策一假如是。偏颇的话，那你就官逼民反，民反了、啊。
官逼民反，
所以你变成他，就很多都会用转弯嘛，这假借法人名义、嗯、或者假借这个人头什么，就一堆就来了嘛。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嗯，哦，那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嗯、整个的高房价这个结构啊，会被你破坏掉、嗯。也就是说，明明是这个大家应该是正常的要换屋啊、哦、买的人数比较大，当然房价总价就比较高，但是现在总价太高了，大家也这个大家一直往上拉单价的时候，就变成是抢购这个低总价的
哦，
那建商也去抢盖低总价，
对，
那民众也去抢购低总价，那就是等于把这个市场的结构面都破坏掉。
这个、
市场的结构是说有20平的、嗯、有30平的、有40平的、有换屋的、有50平的，甚至有人说我要买大一点的，
对、
这个60平以上就被称为豪宅了。
嗯、
你买了60，在台北市你买60平以上你就变豪宅了。
嗯、
这个定义啊，实在是纯粹只为打房，实在没有意义的。
嗯、
啊，把市场的结构也破坏掉了、
嗯。
啊，第六个呢，啊，房地产交易啊。就非常的不正常。我们想刚刚讲的，就是说，这种这个首购的人呢、啊，这个连首购的人都在观望。
嗯，那
你说交易量紧缩，当然房价有可能会下跌，但是把这个整个的市场的这个交易量啊，这个太过于紧缩的时候，其实对产业是一种伤害啊。
对
啊，第七个就是说金融业务啊被扭曲了。
嗯，
现在的话呢。 现在啊，你愿意利息高一点，可能你排在前面了、啊。这个叫做什么？趁火打劫啊，对不对？你还是有办法的人，还是有办法；没办法的人，你还是在排队。有办法的人，好，你要企业本来你就是应该啊，比如说你应该被限制的，他融通你。但是呢，利率就跟你谈嘛，利率你要高一点，
对，
那你也得吞了，
你也得接受，
所以，所以这样子真的，全世界，我看我们全台湾现在大家企业经营都相当辛苦，所以金融业最好赚了，
对，没错，他们都赚很多啊。
第八个，建商的资金断裂会很严重，现在建商的资金其实是断裂很严重，那现在就是大建商还盯得住，那烂尾楼风险呢会越来越大，所以你看到结潮角在增加的话，那纠纷就会跟着而来，那纠纷跟着而来，有的人就摆烂了，就烂尾楼就出来，
是
哦。第九个就是哇，这个交易量急动了，最惨，房仲业产业变成很惨的产业，所以依赖交易量的房仲也受伤了。当然，政府也不管你房仲业会不会受伤了，你也太多了，
对啊，没错，赚太多了。
过去还有人说你比 Seven Eleven 还多，
哎，对，那个真的现在9000多家，哎，
对，所以但是呢，房仲业现在其实那政府也有人会说啊，那你们现在数字还在增加，那为什么会很惨呢？
对，
啊，其实这个数字哈，我在当理事长就很清楚，那这个数据是会落后，为什么会落后？
是落后的哈，
因为你想要关店，你一定挣扎个半年，
对，
三五个月，然后等到你要关店结束营业，你要去全联会去申请银保基金的这个退银保基金，要等一年。为什么要等一年？
对，
因为银保基金要看你有没有违规，有没有什么人家诉讼，没有什么需要赔钱，他要带电的。清算以后才可以有退你钱，
所以会
等到退你钱以后，那个数据啊，关店的数据才会拿下来，
才会真正出来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就会落后一年半
啊，落后一年半。
对，所以我们看2014年呐、2014年已经房价已经下来，但是店数的数量还是退店的增加了，比退店的多啊。那一直到2016年数据才反过来退店的多，那就一年半嘛。
哦，
相对也是一样啊。2018年。哦，这个2017、2018已经这个景气已经止跌回升了，
是。
但是我们也是到了2018年末才会那个增加的店数才增加，也就是说你要准备开店也不是那么容易说开马上开，
对呀、
所以你会筹备啊，会申请执照啊什么的，再登记营业登记，再到全联会去缴银保基金，那含不啷当也要半年以上，
是。
所以这个数据啊，有时候看呢、啊，就是说。有时候要解读的人啊，这个要说得很清楚，让媒体都知道，不然媒体他也不知道啊。媒体呢看到的，数据你们还在增加
、还在一直开店，
九个状况啊，都在下半年都会产生，有的已经产生了。所以这种现象看起来啊，这个下半年才是应该是这一波啊，会比较。不容易，这个房价会比较跌幅会比较深的，
才是决战时刻。
对，但量可能会增加，量会增加要取决于你降价多少。
对，杀价
降价越多，量就越多了。你要量要让它越少，一直在蒙着，好像这个没有办法喘气的时候，那你一下子，这可能你的降价幅度就会加深。
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在我们节目中以前也提到过了，说要杀价取量啊、这个价格你如果不降下来的话啊，那个量可能也不容易放大这样子那预期啦，我自己也认为说，到了的下半年，特别是因为到年这个年中的时候，到第四季那时候，可能就会有更多人要这个降价了，一定要坚不住了啦那个已经受不了了这样子。
这个下修已经很明显的，
对，
不用去抵抗了，
不用去抵抗，
早卖早投降。
对，这一句话就早卖早赢了早卖早赢。那刚才李同理事长提到，就说现在市场已经被扭曲了。现在刚才提到了那个所谓的小平数的产品，之前我看到那个。桃园啊有那个7坪的房子还卖得很好、那个7坪房子扣到公设比才多少而已啊，
这个就是
扭曲的、
这个就是可怜的地方、
对啊，
年轻人他就硬着要买一个房
子，对，硬着要买，对，
他就是有就好了，
对，有求有就、
这也没有错了，
对，
但是就说因为 他真的是就没有那么多的钱，
嗯，
所以又是很积极的想买房子，所以这个族群啊就会有，所以你会卖得好，
嗯，
啊，你不相信你再增加个三倍四倍就不见得卖得会比较好，
对，
因为它量也有限了，
啊，没错没错。好，那这个现在市场这么样的一个低迷哦，然后这么冷清，那央行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不会这个有一点点手软，说哎把它放宽呢？现在呢业者也有蛮多这样的一个声音哦，会不会放宽？待会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李通龙理事长再来分析一下央行现在的一个心态。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浪漫没天分，反应不迟钝，不够精神话叫做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
笑再美再甜，亲密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玩得再疯再野，你的一眼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我献给你有感觉。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行，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金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部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李同龙李理事长，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啊，也是我们这个啊不动产中介工会全联会的这个荣誉理事长哦。好，那现在呢啊，这个我们看到市场就像我们理事长讲的啊，这个稀累累哦，九大惨状，这个真的是惨不忍睹啊，用字四个字来讲。所以呢有蛮多的业者啊，包括部分的这些这个市场人士也都有某种程度的在呼吁，就是说诶，这个央行啊可不可以网开一面哦，不要让这些房产的相关业者，包括代销啦、中介啦、房那个建筑业者啦哦，这个等于是也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存空间这样子。所以呢会不会央行也在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就是九月份啊，九月份啊，这个理监事会议上面会不会网开一面，稍微呢手下留情，把一些相关的管控措施，比如说大家最肯慎的，就刚才我们李同理事长提到了那个换屋主啊，换屋主还有包括那个豪宅这一部分，豪宅我又碰到换屋主，那真的很惨啊，那只有三成那个贷成数这样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理事长会不会央行会不会手软？
我觉得短期间央行很难松绑的
哦，是哦，
基本上央行就是要看到你稍微流
真的你有成效，
稍微要流一点血嘛这个房价一定要看它，让它看得很明显的下跌
修正哦，
它才会放松呢。但是我个人的认为是要选择性的松绑，因为你要选择性松绑，就是你对换屋族群的你要放松的、
啊、哦，对，
不应该对房屋族群在那边打换屋族群的没有用，
是，
所以呢针对换屋族群，那建商来讲的话哦，建商自己也要检讨了，你都不降价，那我怎么松绑你对不对啊？你还在讲说你房价还在
涨，还有很多地方都还涨。
对，我们都当然现在房价是强弱分明了，有些地方确实还小涨，那有些地方跌，但跌的比涨的多了。但是涨的地方它就宣传了，我们房价这区域多强啊，房价还在涨。
对，
那央行那 Supply 先生一看到人还在讲涨
，Supply 先生
我怎么有可能会松绑？但是我是个人觉得是应该针对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换屋族群，
对，
应该松绑，第二户要松绑，你不能把它动第二户当成炒作户，这是不对的。
是
哦，那再来呢，就是要松绑的是这种溯及既往的这种已经。你如果你宣布打房的这个第七波之前他买的，你不应该交屋的时候要他接受你这个第七波打房的这个现代的条件。
这个地方我一直想到那个当时齁2023年不是要实施那个平均地权条例新的那个修法嘛齁，那个当时的花政次他就在一个公开场合就是说那个换约不受及既往，因为他们之前都已经买了，不可以再承
包。对啊，
啊，那时候就有这种说法，为什么现在两个都是政府机关呢？
让你打到房价有显著的下跌的，就是化疗式。
对，
简单的讲啊，它要比较有效，因为它打了六波也是打累了。你们就偏偏房价不来，我的第七波再加重再不行的话就第八波。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把这个我们央行总裁啊这个供为神啊，就说啊涨跌要听这个杨金龙的。
对。
哦，这个是不对的概念啊。为什么房价涨跌要听杨金龙的？那只有杨金龙一个在处理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吗？这个我们也要检讨了。
对啊，所以我们的主管机关还不见了
哈、哦。好像说他很准，他第七波打房功劳多大？那六波的这个无效的政策，那责任归谁？这么越打越凶，要房价越打越高。
对，
那个 老实讲了，第七波我都不认为他有什么功劳，只有临门一脚，
临门一脚哦，
就是这一脚的功劳了。
对，
房价在他宣布919宣布之前，我讲了很多次，交易量已经下来，房价准备要这个量先价行，准备要降温了。你再来踹一脚，当然有效啊。所以这个大家把它供为神哦，这种说法哈、哦。是不对的啦，
对哦，
所以让一个人啊就被变成说好像这个房地产政策就是一个人的武林，
对，一个人的。
美国就是这个美国的政策就是川普
一个人的武林，
关税他说了算了，他心情不好就把你加到5啊，你讲话来呛我，我就给你50%，巴西我就给你50%，哦，这个情况这不是很好的状况，
是，
所以要我认为央行应该适度的。要选择性的要松绑，不然的话你就伤到产业。我们希望房价温和下降温，没错，但是你付出的代价太多的时候，你要让这个产业再恢复，那是很困难的事情。
对对，那个叫做元气大伤了哈。元气大伤之后，你要再那么它这个可以呢，爬起来，然后再恢复到一个健全的市场，那个可能都要很长一段时间哦，去做这个休养生息哈。好，那这个是我们李彤理事长对于这个央行这边的一些期许跟期待哦，某种程度的也希望说对于真正有这个购物换屋需求的人呢，还是要网开一面，当然不是全面都网开一面、哦、就是说对于这种真正刚性的需求、哦、不要把他们一竿子都打死，这样的话对市场真的不好、哦、真正要换一个好的居住环境的人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重的打击这样子。好，那我们也看到最近呢，这个591哈、哦，他们有发布一个数据说，哎，最近这种所谓的预售屋解约的这个数量呢，有在增加哈、哦。那有几个个别县市，有些地方还蛮明显。那我们想要请这个李彤理事长帮大家分析一下，这种所谓的解约潮在下半年会不会更严重？那对市场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冲击？
好，这个解约潮啊，在初我们房市在上半年初跌段的时候，看起来是越来越增加，但是所有的增加了大概在1000件以内，
对，
算起来还算温和哦。
对，我也是觉得，
但是下半年应该会增加比较多，
会更多哈、哦。
但这个现象看起来南部是比北部严重一点。那也就是说，过去买南部房子有些高一点房价啊，那个它的比例啊，站起来，为什么南部比较严重一点？那从我们的交易量的占比来讲的话，
是
这个交易量占比，台北大概是11.7%，新北大概23%，
哦，是最大的哈、哦，新北、
那桃园是大概20%左右，台中也是大概20%，那台南是10%，那台
高雄
是15.6%，
哦，
那这样的占比算起来，看它解约的占比呢，台北只有5.69%，就代表比预期的还要低，就是说他原来他假如说以交易量占比来讲，他解约数应该要同步嘛齁、
对，
但是呢看起来他解约数反而占比占的比较少，新北占的比较少，
对，
同桃园往南占比就
大，
原来就更增加，这个就代表说台北市的状况啊比较没有这种超涨的这种解约的这种状况，
对，那比较理性的、
比较理性一点。那下半年度应该也是这样子，双北的解约的数啊会比较少。
是，
那我们看到这个解约数怎么来的？
对，
啊，明明大部分的这个你过去你买预售大部分都赚钱了、
啊，
那你为什么要解约？
哦，
所以基本上我的看法了哈、我的看法是认为说，他从禁止转售以后买的人，解约数会比较占比较大，
是没错。
那所以假如说你从2023年的第三季开始就禁止转售来讲的话，你买的人到现在那个第三季买的人到现在，他的涨幅呢大概还有就是说台北市还有4.7%、新北有1.47%、那桃园呢是11.87%、台中呢大概是6.25%、台南是2.65%、高雄是6.06%、所以 基本上都还在，还有小
还有赚，
是这些虽然还有赚赚了，但是他只要预期说房价可能跌幅10%，他要不要解约？
嗯，
他就可能经济解约的念头，
是，
对吧？解约只要能够让我那个没有解约款、没有罚款的时候，那抢先解约啊，
是，
那我会跟建商谈判呐、啊，你这可能贷款贷不下来或什么，那有些建商会同意协商，
会同意，对，会同意协商。
啊，有些不同意，但是这个情况就比较好。但是假如你是在2024年第二季去年买的时候，你现在来讲只有台北市没有亏钱，其他的都亏钱。
是
啊，其他的都亏钱，那当然他现在已经亏钱了。那当然，他预期房价还在跌
、
啊，所以呢，可能啊，只要赔个5%、4%，搞不好他就解约掉了。
他说小赔为赚，
而且下半年就更严重了，跌幅更深的时候，
是
那他亏了
赔更多，
以后又贷不了款，又缴不起贷款的那个，所以包括一些这个新青安的小白，这个投资小白，那可能都要先投降了。
对，
所以下半年的解约的势必会比上半年还
要来得严重，
还要来得严重。
嗯嗯，
所以这些解约潮会来自于他近一年来这个买的预售屋的，他还没有交屋的，
对，
还没有交屋，
所以
基本上现在快交屋的说要解约，除了说你贷款贷不下来了，基本上都有还在获利的范围，目前你在交屋的状态，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解约潮会根据这个这一两年
刚买获利那个
对呀、啊，
他的那个获利程度，
所以他半年再到一直到明年都这个数量都会。更加的增加了、那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已经跌了一定的程度的话，就变断头了，不是解约的问题。
对，没错，
解约没有办法了事啊，就是断头了事。
断头了事，
对不对？
对、
所以这样子这种状况，大家要很清楚了。
这个也是我某种程度会很佩服我们李彤彤理事长这个591他们发布了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事实上的分析那个功力还是不够他们大概只是说这个地方几件那可是我们李彤彤理事长把那个市场的占有率再去做这个所谓的解约的那个趴数去算这个部分呢真的是要有那个真的我们那个对市场的敏锐度还有就是市场的那个观察力要非常的这个强才有办法做深入的一个分析啦那所以呢大家这个在我们节目中听到我们李彤彤理事长这样的一个非常深入浅出的这个分析呢应该也是收获蛮多的因为不只是说像媒体讲的有时候都是比较负面的、比较负面没办法深入到这个真正的在它意涵里面好那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解约可是理事长会不会有一种刚才你提到都是在那个所谓的赚赔之间去计算有些会不会是他到了要交屋的时候他突然觉醒到说好我也就卡到第二屋呢我只能贷50%当时预售的时候8%呢现在只有50%、那这个30%的那个资金的渣
这个也有一部分
也会有可能
为什么因为他快交屋了其实他还是赚钱的
对
所以他跟这个建商解约来讲的话是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说建商也许他觉得解约他还账面上还可以赚钱就是说他解约的过去他解约的价格他收回来的时候建商本身目前看起来钱当然以后会赔钱嘛
对
这个条件就比较好谈
比较好谈
比较好谈可能我也许我本来是赚个1%那我算了我有2-3%到5%就可以跟建商解约了建商只要同意就没有办法没有问题建商只要不同意那可能会跟建商 argue 我贷款贷不下来
对
而且有定型化契约甚至还有规定建商你还要负责放款
对对对
我们现在定型化契约不是随便讲你说你预期给他70%70%贷款贷不下来的话你可规则以买方吗但
对
现在也不大一定
对、就是、这个不规则以买方
对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现在事实上不只是解约潮搞不好那个纠纷也会越来越多
纠纷当然
纠纷也会越来越多
强商没问题的
对
你弱的强商就大家就扯来扯去就会上法庭了
对就会上法庭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大家都可以预期得到的这个越到年底的时候这种状况呢会越来越乱纠纷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才会建议说你央行你对这一方面你没有去松绑还有溯及既往你没有去松绑的话 你等到纠纷一出来才说哦，房地产这样纠纷的乱象什么东西的，那这个要怪源头，就是我们的法令上政策上有问题嘛。
对，没错。嗯哼，好，那这个下半年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是会比较还是让大家比较担心的。可是呢，在这个整个景气下修的这个当中呢，全台都会地区的这个房市表现还是会呈现刚才我们李彤理事长讲的强弱有别啦齁。那这个在未来的这个强弱有别的这个这个展望上面要怎么样来看？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房市下修当中有哪些地方，如果说消费者真的还是要购物的话，那哪些地方比较抗跌，那哪些地方呢是相对可能容易踩跌的地方呢？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李彤宏理事长跟大家详细的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提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啊，台风要来嘞！
感谢你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观察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吧。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部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李同龙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他对于最新房市的一些观察跟他的一些这个个人的这些这个想法齁。好，那这个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那整个房市呢，就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提到现在好像是强弱有别啦，那各都会地区到底哪些都会会比较强，哪些会比较弱，那未来的一个展望又是如何，我们就请李同龙理事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分析咯。
好，现在房地产在下修的时候，大家就会考量说那未来的涨跌会情况怎么样，我个人就是用四个字来做一个注解，就是在下半年来讲，在跌势当中呢，它是强弱会越来越分明。
哦，对，
哦，就是说你有些地方很抗跌，那现在呢，上半年来讲的话是也是强弱分明，所以有些地方是小跌，有些地方是小涨。所以当你觉得房地产在涨的时候，可能你那一区刚好是涨的，没错，
是
哦，它还算是还在涨。
对，
但是呢，大部分的行政区是在跌。
嗯，
但是到了主跌段呢，开始在全面松动的时候，那可能大部分的行政区开始慢慢的全部下跌。
哦，
所以尤其到第三季到第四季，可能各六都七都的各行政区可能全面下跌。
嗯，
那全面下跌的时候，就是要比较啊。到底谁强谁弱，也是会强弱分明，
还是会很明显的
抗跌的，哪些是这个
可能是相对比较弱，
比较弱的，弱的可能你跌幅可能都要到20%，
对，
强的可能你抗跌性可能在5%之内都有可能，所以这种情况就大家要懂得怎么样去判断了，而我个人是提供了四个方向来去判断这个抗跌区。
好，那这个四个方向来，大家
第一个就是说未来啊比较具有利多题材的凹陷区了，也就是说你这一段期间呢，它涨幅比较小，它涨幅比较小一定有它的原因了哈，
是，
但是可能它本身体质就弱了
哈，
那涨幅比较小的又到有利多题材的时候，那这种凹陷区就容易比较容易抗跌
哦，是，
基本上它因为它过去涨的也不多，加上又有利多题材，举例说明啊，这个
就是有
比如三这个三阴线呐、啊、哈，
对，
要快要通车了哈，
嗯
啊，比如说这个这个淡江大桥快要通车了，这个都有利多题材的时候啊，它过去假如涨跌比较小，但是三阴线要小。涨幅
蛮高的，
蛮高，它还是会调节。你要看，
对，
就是说它过去是不是凹陷区的
啊、
那比如说这个过去在台北市的凹陷区是大这个北投跟士林，它涨幅是最小的，但现在碰到什么？现在碰到北市科，
对，
哇，它有利多出现，
它马上就拉上来了，
所以它就会拉上，它的抗跌性就会相当强，
是，抗跌性很强。
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重大交通建设即将完工的哈、的潜力蛋白区了，
哦，潜力蛋白区，
对，它虽然是蛋白区，但是它有重大的交通建设、比如说有新的捷运啊，或者是什么被。类似，但是这个要即将完工，刚刚有提到的
啊、这个是
即将完工了、第三个是家户数增加跟人口净流入成长的
潜力、这个很重要，
蛋白区、
对，
因为它一旦人口在进驻净流入，就代表它这个区域的确它的商圈是慢慢在成熟，商圈不成熟的时候，人口很难进流
、对，
所以商圈不成熟，这个你要说比如说北市科它商圈还没有成熟，
是，没错，
其实它人口也没有办法进流入啊，但是说这个阶段其实来讲的话是尘土飞扬的时候，照理讲它是一个尴尬期，所以它一定房价会碰到障碍，但是是因为这个辉达效应啊，所以让它要跳过这个，所谓跳过这个灰暗期，
是
原来他要经过这個，比如说他80-90万，他涨到这个
110-120万
嘛，已经涨不上去的时候，又碰到辉达效应，现在他们均价都卖到130甚至以上的均价了哈，
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有突来的这个利多了哈，第四个就是说 都市再生剂蛋黄区了。
哦，都市再生
蛋黄区基本上它是比较抗跌的。
嗯，
但是呢，现在的传统蛋黄区呢，虽然抗跌呢，但是也都没什么涨。
嗯，
哦，就老市区啊，嗯，有的都没什么涨。
老神在在。
你像高雄的，嗯，你像高雄的这种盐城啊、三民啊、这个林雅啦，
嗯嗯，
哦，这个都传统的这个老旧社
区，
那么涨就现在涨的都是新兴从化区，什么龙十六啦，
嗯，
哦，美术馆呐、
古
山呐、特区啦，嗯，对不对？哦，或者是这个南子，
南子
这个台积电效应啊，
嗯，
但是这些有没有再生计划？有啊，高雄火车站可能快要完工了，
对，
新站改建快要完工了，
嗯。
啊，还有这些都跟的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嗯，
所以这样子就会针对这些老旧的蛋黄区啊，
嗯，
它就显得就会比较抗跌，
是，
所以这个四个因素下来呢，我们可以去啊，这个每个县市去浏览啊，台北市刚刚已经讲了北投跟这个这个士林嘛，
哈，嗯，
那新北市凹陷区呢，就是说涨幅比较小的，就是新店跟这个深坑。啊，地区了哈，
是
新店跟深坑地区，基本上它还是有蓝黄效应的，
啊。对，
就是南环线的话，假如路它可能也要五六年，
嗯，
所以这个当然长线来讲，五六年是四五年是等于中线来讲的话，它是风险是就会降，嗯，就比较会降低一点。
是
哦，那台中来讲的话，那我们过去讲的这个凹陷区。涨幅比较小的反而是大雅，
嗯，
后里这个其实它这个是有工业区，
还
是有台中科学园区的效应，
外溢效应，
所以它科学园区假如是说二期，
嗯，
它其实对大雅来讲也是会有帮助，嗯，还有乌日它这个商圈会慢的形成，中期的投资来讲的话，乌日是可以考量的，
因为那个大的购物中心已经在动工了，
对，已经在动工，
嗯，
但是没有那么快了，
嗯哦，
所以你要选择，
嗯，
当然你不是一两年就要卖，嗯，投资我就不赞成，
嗯，
你一定要短线投资，其实有些人说啊，投资找抗跌的，
嗯，
我的概念是投资根本你就要休息了，
对，
你还怎么找什么抗跌？
没错，
你要找跌幅比较小的，你倒不如不要、嗯，你不要导致倒不如你不要投资嘛，
嗯，
我们投资是要赚钱的，要获利的啊，暂时获利不容易，投资客就是基本上要懂得进退啊。
对
啊，你假如说每天就像股票，你每天进进出出打打杀杀，
嗯，
那你可能也会输嘛。
对，
那就投资客来讲的话，你该休息的时候你就休息，不是说我找抗跌的风险比较少，
嗯，
因为你是要投资嘛。
对，
那你假如说是自住的话，你当然是找说哦，我抗跌性比较多，跟自己的生活。这个比较便利哈，哦，这个比较大家喜欢自己比较喜欢的商圈嘛，
嗯嗯，
所以这样下来，你可以看到啊，包括这个台南呐，啊，台南的东可能就属于过去的蛋黄，
嗯，
啊，现在有平时园区
在推动，平时园区，
哦，那当然平时园区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东区来讲的话，相对它的风险性就比较少。那过去涨幅比较大的就在这个新化啦、安定啦，
嗯，
啊，这一些它的风险性就稍微高一点，
对，
哦，那至于说啊麻豆啦什么这些新市啊。比较这个台积电核心的地方，
嗯，
它还是有它的抗跌的效应，
嗯，
哦，
是
啊，高雄我们刚讲过的这些老旧社区是有它的机会，
嗯，
大概这四个方向了，
啊，嗯，对，
但是你也要就避免就是说有比较差的这个可能跌幅会比较大的，
嗯，
我是个人认为啊，二线城市会比较那个七都以外的二线城市，
嗯，
它的涨幅已经到一定的满足点，
哦，
所以它要再推的话，会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嗯，对，
哦，所以这些区域你要注意二线城市，但二线城市嘉义也有所谓的这个
台积电
的效应，有些还有，嗯，哦，屏东还有一些高铁的这种利多题材，嗯，那其他的县市的话，就这个就将来可能它的涨幅啊，哦，不要说涨幅了，可能它跌幅就也要注意一下，
嗯，
哦，
嗯，
还有台积电效应外溢啊，这个太多太远的地方，
嗯，
哦，这个过去
对
我们在上升曲线的时候，反正外溢多远都没有关系，
嗯，
现在 你要注意了哈。
对，会有鞭长莫及。
还有总体来讲，就是推案量大了，你可以很容易看到，一进去都三五百户了，两三百户了，这种销售率又很差的哦。那个交屋的又点灯率又很差的，那这种地方，这真正是没有题材的蛋白区，就要小心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李东荣理事长帮大家整理的哈、哦。这个所谓的下半年呢，在下修的房市当中呢，四大抗跌的这样的一个区块哈、哦，让你呢，如果说真的有那种刚性的需求哦，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往这些这个地方呢来去做购物的一个选择，相对来讲比较保险一点点，而且呢，这个跌即使有跌，它的跌幅呢也是比别人来的小。那如果说这个些相对比较危险的地方的话，它的跌幅可能就会相对大的非常多哦，甚至刚才提到有些搞不好到达20%都有可能哦。不要认为说跌20%不可能哦，很多地方一跌下来哦，搞不好一修正就是超过20%，这都是这个在预期当中的啦哈、哦。好，那这个是我们李东荣理事长帮大家整理的。那这个这时候在购物上面呢，除了刚才提到这些所谓的抗跌区之外，对消费者刚才稍微提到哦，短线最好不要是在这时候太过于冒险吧？
对，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消费者哈、哦，不要在这用那种所谓的投资的心态，在这时候想要短线进出，这个不时候已经不适合投资的了。
对啊，你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在预售，在揪团，在这个看屋啊什么的，
对，
我就觉得你的风险
有
风险性是相当大的。
对，那刚才李通理事长特别提到，就是说那些所谓的凹陷区又有所谓的建设力多，好像我们最近国家建筑局看那个三一线今年听今年年底就要完工了，就要全线通车，因为我们在现场就看到它的那个车厢都已经在跑了哈，所以呢，这个都是马上看得到的这种。
像三峡其实它是涨幅很高了，
对，
但是就是说，但是我在徒步环岛的过程当中啊，我的感受最深的是三峡的这种。很宽广的这种散步的结果、
对对，
那个走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
很舒服。
徒步环岛这样子走了这么多的这个城市哦，
是
就是三峡的这个结果，尤其眼雄很多在那边盖很多，
它那个造镇
动距啊，
它拉得很大，
动距拉得很大，而且走非常的舒服。所以它那个房子都基本上你看一二十年的房子卖到四字头了、这个蛮，就是说它的这个品质上还是算是 OK 的，
是，
尤其是那个街坡了、我很喜欢在三峡北大地区的话，那种区域其实抗跌性都非常强，虽然说它已经涨幅够大、但是它的抗跌性还是蛮强的。
是因为它那个居住环境就是跟我们一般的传统的那种老旧社区不一样，
对，不大，
它有非常大的一个街坡，然后那个都零度退缩的非常大，这样子，
对，
那所以呢会形成一个非常舒适、非常适合人走的那种所谓的徒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刘理事长自己亲身经历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徒步。然后呢，到各乡镇呢去走过之后，哎，他认为说这个北大特区哦，三峡这个北大特区确实是蛮宜居的。那最重要的，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地方也蛮适合退休，因为他又有这个恩主公医院在那个附近，
你要开车到新一计划区的话，大概应该30分钟，
二十几分钟。我记得以前在新一计划区有预售个案在。对，那个打广告的时候是打24分钟，
对，
因为真的不塞车，大概24分钟就到。对，所以这个地方真的也是，像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就是退休之后，他就在那边买房子，居住在那边哈、所以这个也是很多退休族的一个选择了哈、好，那李尚后面还有没有一个想要补充的？
我在讲最近我们在很夯的主题就是 AI，
对，没错。
那 AI 啊，这个我第四次徒步环岛就会专走这个 AI 科技园区的这个纵走、
是。
那 AI 我们一直在讲说七都的，刚刚上一次我们节目
提到过，
提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双北的这个科技园区的环状嘛，
对，
从汐止到林口这个区段，所以我刚刚没有讲到汐止其实也是相当值得要观察的，长线是有它的利多啊。那这个除了七都这样子，这种 AI 包括了大南方这个科技矽谷计划，包括桃竹苗的矽谷计划，包括这个大台中的精密啊智慧科学园区以外，大家会觉得说，那我这个宜花东不就
对，好像
没辙了吗？
对，被大家都
其实
忽略掉了。
其实我们 AI 除了七都以外，要来区域均衡的话，它是要雨露均沾呐、啊。
嗯，
也就是说 AI 其实它可以遍地开花。
哦，遍地开花。
所以遍地开花就是说，它 AI 的技术可以应用在农业上跟。的应用跟休闲产业的应用
是，
所以宜花东来讲的话，那当然是可以有智慧农业嘛。
嗯，
智慧农业就包括土壤、AI 其实可以做一个很精密的土壤灌溉的管理。
是，
这个是水资源可以节省哦，也可以调节。那 AI 可以自动的改善了这个人力短缺的很多自动化的农业的机器的这个包括现在我看我们很多朋友他们在家都还有这个已经有机器人在除草了嘛，
自动浇灌啊什么
之类的，对啊，所以那农业的数据其实可以应用 AI 啊，就很精简的去精准的，而它可以预防风灾啊、气候啦、病害啦、土壤的变化，这个都是 AI 有关系的啦。
OK， 好，
那应用在休闲产业也有很多的地方可以
考量。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这个欲罢不能哈、只能跟李东荣理事长聊到这边。非常感谢李东荣理事长再度呢跟大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的一些看法跟观点，谢谢理事长，
谢谢，再见，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拜拜。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统一美国50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哎，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